一就是要交友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信仰相同，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哈，就是谈到交友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结交不信的人。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是绊倒，就也许不能说绊倒，事实很多人年轻人犹豫的一个事实就是我前面提过了哈，信主的女生少，男生女生多，男生少。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些事情上妥协哈？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原则？第一个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哈，你可以抄下来，你可以看一看哈。但我们常常用到的就是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当然有人说原始的意思不是说不能结婚哈，但是他这里意思就是说不能同父异轭，就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不能齐心。于圣经上说同心同行，那信仰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的组成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决定了很多的很多其他的一些附带的一些事情哈。所以呢这是神的命令，还有呢神预知人的软弱，神晓得我们就是一个不信的人他会面对的一些试探，因为他没有一个神在他的宝座上管理他，那么很容易趋于一些试探或是被罪所胜哈。所以他晓得我们跟不信的人结婚以后，我们常常的看到的是不信的把那个信的拉下来，而不是信把那个信徒把那个非信徒拉上来哈。是不容易的哈。所以神晓得，因为我们有软弱，然后神不喜欢掺杂。你知道在旧约神一再的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为什么？为什么说神比较少说你们不要嫁给外邦？因为嫁了就跑到外邦去。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小孩子的信仰会影响会被父母亲所影响，而且大部分是受母亲的影响。所以神很不喜欢以色列人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他们就把外邦的偶像就带来。我们看旧约里头也有那个是谁，拉杰是不是，他把他的那个偶像，就是他原居地的偶像哈，所以会带来，我们会受我们的母亲的影响。所以神不喜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主要就是信仰上的不同哈。所以这是一种掺杂掺杂哈。好，下面呢我们常常就有人会讲说，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哈？有些人会有一些借口，他就说，第一个他说我不怕试探，反正我是基督徒，神会保守我，我跟不信的人哈会我不会被他会被他污染，被他沾染哈。我自己碰，我有一个好朋友，年纪跟我差不多了哈，他是第一次婚姻离婚了，以后他二婚的时候呢，他也。又是嫁给一个不信的，当然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他自己都没信，后来离婚。就这一次呢，他也不是这已经十年前的事情，我就告诉他说你要好好的考虑，虽然这个男的在各方面都很条件都很好哈，可是他不信，你最好要带领他信主哈。结果他就说，哎呀不会了，他就说而且我就说他会影响你，以后你也不信了，他说不会。结果他后来因为要在我们教会结婚，所以呢这个男的就来我们教会，然后他就说他信要加入要受洗，那我们牧师也让他受洗了哈，他就在我们教会受洗，加入我们教会，然后我就在我们教会结婚。结婚以后呢，这个男的他就大概三个月以后，他就慢慢开始变成隔一个礼拜才来，然后到了半年以后呢，一个月才来一次。到现过几年以后，现在他是每年大概来三次，就是感恩节礼拜、复活节礼拜还有圣诞节。而且问题是这个姐妹哈，她本来是不会受影响的，她以前很热心的，也是我们团契的一个算是一个同工哈。我们家以前有个团契，那么是很得力的，我们一个得力的助手。 可是慢慢慢慢呢，他也是开始，当然比较晚哈，到了后来他也不去教会，但他的理由是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一些风言风语啊，就是他不喜欢这些口舌之争，但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其实他那个时候他是说他不会受影响，我们不怕试探，但是这个话不能讲得太早哈。还有的一个借口就是说哎呀，我可以带领我可以带领对方信主。很多人就说这是我的宣教工厂啊，说我们基督徒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很少宣教，很少有机会传福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去找一个不信的，我们都带领他信主，这个本身教会就增长了，100%的增长啊。其实呢，带领对方信主是很，特别是带领你的配偶信主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怕把你的狐狸尾巴都看透了。他把你的本相都看透了，你想带他信主非常的难哈。所以呢，想要带领对方信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理想，很难达成的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也是给我们的青年团契有过这方面的教导。就有一个有年轻人就说：“哎呀，说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 open mind。”我们不要这么 narrow 嘛，这么狭窄哈，应该接纳他们交朋友啊，结婚了，然后慢慢他们都会变成基督徒哈。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先生就做一个实验哈，他就拿了一个桌子，那跟这个桌子差，比这个桌子再稍微高一点哈，也差不多这么大一个桌子哈。然后呢，他就选了，在我们青年团去选了一个很魁梧的一个弟兄，个子很高很壮的小伙子，说你来。你站在这个上头哈，然后呢又找我们教会，就找里面找了一个纤纤细女哈，一个很柔弱的、很苗条的、很瘦的一个姐妹。她说你也来哈，然后呢她就叫她站，那个姐妹站在下头，那个弟兄站在桌子上，然后她就告诉弟兄说，你哈想办法把她拉上来，把这个姐妹拉上。那弟兄觉得太简单了，她那么壮哈。可是他拉了半天，然后我现在跟那姐妹说，你就不想上去，不要叫他拉上去，结果拉了半天他拉不上去。为什么？有地心引力，有那个地心引力哈。他说你就只能用一只手把他拉上来，你不能说是下去把他抱上来，这不行，你就站在上面，你把他拉上来。拉了半天，哎，那么瘦瘦小小的那个女孩就没给他拉上去，只不过差点把他手也拽断了啊。然后呢，好说好，现在反过来，你把他拽下来，叫我们这看不太可能嘛，那么大个小伙子哈。他说你就想办法把他拽下来，哎，结果他说他叫他手给他，他真的拽几下就把那个小伙子拽下来了。这个然后他就我记得我现在就跟那些年轻人讲说，你知道吗？这个下面的力量是很大的，就是。一个不信的人哈，要影响那个信的人，远远比那个信的人要影响的不信的人容易得多，因为他有什么？他是有地心引力，这个世界站在他的下头，这个地心引力帮助他。他即使很瘦小，可是呢，他有那种力量是你看不见的，我们都看不出来，这么瘦的女孩有这么潜在的这种能力哈。那么所以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很生动的一个例子，我一直记得这个二十多年前，我记得他举的这个例子哈，是而且是一个实验的这种例子哈。我相信那些年轻人都会记住的，就是带领对方信主是很不容易，不是不可能，但是是你要冒险的。还有一个很多人说，哎呀，在基督徒我已经讲了哈，姐妹那么少。或是基督徒里面机会很少，那就像我说过，你只需要一个，你不需要一大堆的让你选哈，你那一个神会帮你选的哈，你不用着急哈。然后呢很多的信徒是缺乏明确的教导，就是有些教会不是很明确的教导，就说哎呀最好是基督徒哈。我是觉得说我特别我自己做婚姻辅导的，跟年轻人讲说，如果你还没有信，当然有人会讲说，我说如果你还没有两个人进入到很深的感情里头哈，你最好不要冒这个险。那他说，那但是有些已经很要好了，来问我哈，说那你 你觉得我应该放弃吗？通常我不会，我的原则我不会打，就是棒打鸳鸯，让他们两个分散，特别已经感情好的哈。但是我就说，那你要把他做一个下面一包，你就是要带领他信主，把他但是你要小心哈，让他不要说是为了要得到你，他就会假装的一个，就像我们教会我的那个朋友，他的先生假装。我也不能说他当初也可能也是有这个诚心，但是一结婚以后他慢慢就不来了哈。所以我说你我不是很赞成哈这样子的配合，但是如果你们感情已经好了，你要向他传福音。如果他坚持不信的话，你要好好考虑要不要继续这个关系啊，因为这是一生的事情。好，下面我快一点哈，我就讲的有的时候废话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交友的正确的态度哈，是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是我们把什么事情都交在圣灵的手中，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当神关起一些门的时候，你要留心。当有一些我们说 red 那个 flag 就是红旗子哈，有一些 alert 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其实常常是神给你的一些声音哈，我们要留心。然后呢，要看重长辈的意见，就是不一定是长辈，就是你要去咨询别人的意见，不要好像一下就烧昏了头啊，就一头钻进去。旁边我们说旁观者怎么样清，旁边的人看的常常是你看不见的。所以要问一问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是有经验的哈，问问当你有一个对象的时候，你要问说你觉得他怎么样，你觉得他这个人常常讲的是我说哦我怎么没看到啊。所以因为爱情都是就是很容易冲昏了头哈，人家说陷入爱情中的人都是盲目的，确实我们常常看到哈，连西施你都可以把她看成一个美女哈，就是你爱上了就看不清楚了。还有呢，就是你要把它看作一件严肃的事情，把它看作生命之约，这个约是一生之久的，不是说是一件就是说我们再走走看吧哈，我看到很多年轻的二十出头的，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先享受一下这种就是男女的那种谈恋爱的这种尝这个滋味。我觉得基督徒我们每一在任何的一次的恋爱的开始都要抱定心智，说这个恋爱是走向婚姻的，这个是因为一旦你结了这个婚约，这个婚约是一生之久的，是不能够反悔的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一个态度。所以呢，还有呢，把你们的关系，虽然这个是一种relationship， 但是这个 relationship 要建立在属灵的基础上，什么意思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祷告，就两个人常常在一起祷告，最好一起查经。我记得我跟我先生认识以后，我们每一次出去都花十分钟在一起，在10分钟、15分钟读一段经文哈，然后一起祷告。在把你们的情感建立在属灵上，是有一种很深层的一种满足感。所以你出去约会哈，不会因为不会说是哎呀很热闹，回去以后会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如果那样子的话，表示你们的感情还是建立在很肤浅的一个层次上。所以如果两个人建立在属灵上是很稳妥，而且这种关系会一直持续到你们的婚姻里面。还有呢，就是要逃避试探，这个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哈。单身的时候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制造机会。逃避试探的意思哈，就是要对不起，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机会，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 privacy 很多的车子里头啊什么，有很多的privacy， 很多隐私的空间。但是在没有结婚以前哈，你要自己要谨慎，特别是女孩子哈，要有一种警觉，不要陷得太深哈，不要逃避这个试探，是要采取主动。还有就是诚实，我觉得在一开始你要让对方知道真正的你， 什么意思哈？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想把自己最好的给对方，对不对？最美的给对方，最好像最见的阳光的这一部分去给，然后我们常常会隐瞒，隐瞒一些事实哈。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婚姻是应该建立在诚实上面。我举个例子哈，这个是很奇特的例子哈，你们恐怕都很少碰到这种。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哈，她有一次来找我，她跟我讲，她说她很伤脑筋，因为她的哥哥哈很烦恼一件事情。她问我，她说老师，你觉得她说师母啊，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劝我哥哈？我说什么事？他哥哥呢很早就离婚了，然后他们两个有一个女儿，那么这个女儿现在谈恋爱，在北京谈恋爱哈，这个家庭是很是个大户人家，好像父亲还蛮有名气的，我不晓得哪一方面的名气，反正是职位很高，然后就是家大业大的一个家庭，而且呢，主要是她这个女孩子去她男朋友的家看她父母。都就是家庭还很和乐啊，亲戚很多，大家彼此那个然后他们也很在乎女孩子的身世，常常跟她打听哈。她呢为了面子，所以她从一开始就隐瞒她父母亲已经离婚的这个事实，她不愿意他们，她怕他们瞧不起她，所以她告诉他们，她给他们一个说他们全家很和乐。是一个和和乐乐的哈，父母相爱，他跟他父母感情很好，他就是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感哈，他就很不愿意别人晓得，所以呢，后来他们俩感情进入到一个地步以后呢，因为这个女孩子已经见了他在北京上班，已经见了这个男孩子家人好几次了，结果这男孩子说，哎，可不可以过年的时候我去你们家去拜访啊？他们家在华南哈，就这个。这女孩子就有点慌了，她就打电话给她爸，她就说这个男孩子要来我们家过年住三天哈，可不可以这三天让妈回来住，她妈妈已经离婚，她妈妈已经嫁人了，而且已经又生了一个孩子了哈，然后她就说可不可以让那个，而且都成年了，她妈妈的孩子都成年，她说让妈回来住，让爸爸妈妈住，我们就只是这几天哈，因为我已经跟他讲了，我们家很和乐，然后他来了，发现妈妈都不在，我怎么解释哈？就这样子住，所以我这个朋友的哥哥就很发愁的，这个挺奇怪的。他说都结婚都离婚又各自他没有娶哈，但是对方已经嫁人了，然后还要来，他说你们不一定要睡一个房间嘛，啊，家里房间就是你可以睡什么，但是。就是大家吃饭啊什么，等到他走了叫妈再回去，他就跟他妈妈求，这个妈妈爱女心切，居然就答应了，他愿意回来哈，再扮演夫妻。可是这个做就是我的朋友的哥哥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哈，他就很纠结这件事，他就跟他的妹讲，他妹妹就跟我讲，后来他就说你觉得，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要告诉你的这个侄女，就是婚姻不能建立在欺骗上的，一开始你们还没有开始呢，你的什么你都要让他晓得，这样他接纳的才是真正的你，不然他接纳的是一个假的，结婚以后他早晚会发现的，那么他会很就是你他会你会失去了他对你的信任，然后夫妻的关系一个基础就是信任，彼此信任，一旦有一个不信任对方的时候，那个裂痕就出现了。我说我是从婚姻辅导学的这个角度来告诉你，我说你告诉你的侄女哈，这个事情不可行，她应该在过年以前回来以前去告诉她的男朋友说很抱歉哈，我以前就是很诚实的说，如果她因为这样子就离开你的侄女那就算了，那她如果真的很在乎这些那就算了，就分手就算了，这是一个考验，但他如果真的感情很好的话，这个男孩子可以接纳，可以原谅他，他要去道歉，这个男孩子如果能够接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的，那就表示他通过这个考验了。我说不能够叫他的爸爸妈妈参与到他的这个骗局里面，这个是加倍的一种骗局哈，我说这个很不好的，我就去跟他讲一讲。后来 后来 过完年以后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还好，他照我讲的，然后他爸爸当然这个孩子的爸爸很同意，然后他又去劝他的前妻也说好，说最后他们就决定就是他事先告诉他，当然来了也然后这个男孩子他接受了，就是这个男孩子就原谅这个女孩子，跟他他也说我能够了解哈，你这种情况，然后说现在已经结婚两三年了哈，所以婚姻要建立在诚实上，为什么？因为诚实是信任的基础，你知道对方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就能够信任他。好，在下面呢我们讲到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哈，我觉得没有结婚的人我常常需要提醒的，就是过度的亲密的行为，当然这个包括性行为，就是年轻人哈，就是血气方刚，很容易跨越这个界限哈，所以我必须提到哈，这有什么危险？就是这种婚前的这种过度亲密的行为哈，有什么危险哈？第一个是身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第一个，你可能会有性病，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可能怀孕。你说现在我们不会啦，现在这种方法这么多哈，你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晓得哈，就是各种的避孕方法都，世界上不晓得有多少小孩都是在避孕的情况下生下来的哈，受孕的哈，所以会怀孕，然后会堕胎，会有很多的因为还没结婚嘛，然后就堕胎会造成很大的一辈子的心理上的一种创伤。而且是生理上的，有些人因为堕，我一个我辅导过一个，他堕过三次胎，后来结婚以后就不能够再怀了，就一直怀不上孩子，但是婚前一不小心就怀，一不小心就堕了三次胎，结果另外一个朋友哈，他是我小学的同学，他我听人家说他有抑郁症哈，就是心理上很不稳定，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有一次我回台湾的时候，他请我吃饭，我后来跟他聊一聊哈，后来我就探听了一下，我说听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身体不是很好，后来他就承认，他说他有抑郁症哈，然后我就问他说是什么东西 bother 你哈，就是让你那个，后来他就讲，他说他常常做梦，就是梦到她以前婚前哈是，而且不是她后来的丈夫，跟另外一个男的怀了那个孩子，把他打掉了。她说我常常的觉得，她说我常在梦中那个孩子就出现，是一个女孩。她说而且这个女孩会随着时间会长大，以前我看到的是一个 baby， 以后呢我就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她就说这个好像一个阴影，就是。他说然后呢我就会看，譬如说那个孩子是 teenager 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一群中学生上来，中学的女孩，我的眼泪就会掉下来，我就想到我的女儿如果活着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他说然后我去参加我朋友的女儿的婚礼，我也会哗啦哗啦就动不动，他说我就是随着这个年龄，我在坐捷运坐地铁就是不能够看到这个单身的女孩，那个他说，然后现在我又很多朋友都开始都有孙子孙女了，我又看到人家，我就想说，如果我的孩子在现在，也许我也有啊。他就说我这个就是我一辈子了，我一辈子都会跟着这个我的女儿哈，跟着他那个，当然我也劝了他很多，我就说哇，you know， 很，然后他后来得了癌症哈，也是蛮得了肠癌，也很辛苦。我觉得他长得他这个人生哈，就是只是因为当初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决定堕胎哈，那么后来堕胎以后两个人反而分手了，然后他嫁了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丈夫哈，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很可惜。我们小的时候很要好的哈，我就看到他真的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我常常劝年轻的人哈，就是你一时的一种欢乐，婚前的性行为你不晓得， 可能造成一个长远的一个悲剧哈，一个痛苦。在身体上还有在关系上哈，会扼杀了彼此之间的这种认识，更深认识彼此的机会。因为当你因为这个身体的接触哈，是一个下坡，就是说是一个连一个的。因为人的欲望哈，是只会往更深的地步。譬如说，本来两个人只是牵手，但是开始进入到亲吻的时候，你就很难再回到，你不能逆转的。啊，然后你再进入到爱抚的时候，你对于牵手你就已经不满足了。然后每一次见面，你只会想到的只有一件事情，就会想到的就是那是你唯一的。特别对男孩子来说，那是你约会的时候唯一想到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不会有像以前刚刚认识的时候坐在一起聊天，更深的认识对方，你就把那个机会哈扼杀了，你跳过了那个机会哈。所以他们做过一个统计哈，凡是一个月之内就上床的情侣，80%会在三个月之内分手。很奇怪，这个是一个很权威的一个调查哈，一个月之内两个人认识，所以他们说认识越久才上床，那个就是一个 index， 会指出来你们可以在一起的时间，就是你越快上床，你的在一起的时间越短哈。所以呢，即使是熬到了这个结婚以后，也很可能会离婚的哈。所以对你们的，我们现在即使不是谈到婚姻，谈到你们彼此的认识，这个关系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哈。还有在情感上是会怎么样，会破坏了信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信任会替婚姻留下一个阴影。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男孩子，这个男的会想说哈，想当初他这么容易就跟我上床了，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被很容易被别的男人就骗上床了。所以那个男的会怎么会瞧不起他的妻子。其实呢，当初是可能是个男的半逼半迫的把这个女的拉上床的，可是他把这个责任推带，他就觉得这个女的他为什么不矜持。 okay， 我能够我他我出差的时候搞不好当初我那么容易把他弄上床，别的男人也会把他弄上。他不信任这个，他瞧不起这个，做妻子。同样的，这女的也会这样子想，说他会怎么样？他就说他不保护我。他如果作为我的丈夫，他将来要跟我结婚的话，他应该保护我，啊，保护我的贞洁，保护我的这种自尊心，不应该来破坏他。所以呢，他会对她的丈夫会有一种怨恨，对，做丈夫的会有一种轻视，做妻子的会有一种怨恨，觉得都是他害的，都是你害的哈，所以会替婚姻投下阴影。我确实在辅导婚姻辅导的时候有碰过，不止一次有过。我甚至认识一个是师母，她的先生还在牧养教会，那个师母来告诉我是不是这边的哈，是在中国的。他就后来他们两个有很多的问题哈，最后这个牧师就说我不管做什么他都要挑剔，他总是看我不顺眼，讲道也讲不好，我做什么都不好，而且常常的疑神疑鬼。他说我去探访一个姐妹，我即使是我们两个一起去探访的，他也会说为什么别的姐妹不探访，我们要特别探访她，是不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她说：“你看，这不是很无理取闹哈？”她的太太确实常常的怀疑，就是很担心她的丈夫哈。后来我有一次我私底下问她哈，我就说：“为什么？第一个你好像你丈夫做什么你都看不上眼他；第二个你为什么那么疑神疑鬼？”然后她就讲，她就说：“因为我们结婚以前 ，OK， 说我的丈夫还没有认识很久，他就要求跟我上床，所以我们有这个关系。后来我非常的后悔，他说，特别我做了师母以后，我觉得这是我们服事上一个很大的污点。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出来传道哈，他说我觉得很羞愧， 因为我们是一个等于是教会的领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传这方面的信息，没有办法在这方面教导年轻人，因为我们自己当然别人不晓得哈。然后他就讲说，而且特别是他说我觉得他比我年纪大，他又是一个传道人，他应该保护我，但是他没有保护我。所以呢他说，所以他们两个，所以然后他讲说他能够对我这样子，谁知道他不会对教会其他姐妹，因为他有的传道人一姐妹们都很信任他。他说你看我们教会那些大学生呢，每一次跟他讲话都嗲声嗲气的。后来我就讲说为什么，因为你心里头有那个阴影，你那个阴影你才会觉得他。我说其实女孩子那个年龄就是嗲声嗲气，叫我来看我一点不觉得。他也是跟我讲他先生的助理说，你看他那个样子啊，他跟他讲话那个扭来扭去嗲声嗲气。后来我看我说我觉得就是那个年龄的小女孩讲话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她不是针对你的丈夫。她说我看就是，我说为什么我没有，我一点不觉得那女孩子在跟她丈夫调情。她就觉得很多的教会姐妹都在跟她丈夫调情。我说女人不会随便的，特别是跟一个牧师，一般人不会随便调情的。她说我看都在调情，为什么？就是她结婚以前那个阴影。我说因为你心里头有这个阴影，我说你一定要放下。然后我有一次我带他们两个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我说丈夫要向这个妻子认罪，妻子向丈夫认罪，求神涂抹你们这个罪哈。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呢在属灵上这个是奸淫罪，很多人不觉得这是罪，很多人就说这干别人什么事吗？我们两个我们爱着谁了，门一关谁都没爱着，对不对？没有侵犯别人，这是什么罪？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教义上很清楚的指明，就是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就是奸淫，这是 period， 这个没有任何的可以辩解的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因为神造人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然后在他创造性行为是在只有夫妻之间可以有的哈，其他的都是奸淫罪，是得罪神的啊，这个比较严重的哈，严肃的。所以呢我要提到就是婚前的这种守贞是非常的重要的哈。有什么好处？你守住这个贞，第一个是你个人灵性的个人属灵的一种操练，是一种怎么讲？因为是在等候，等候哈是本身是很难的。你如果婚前学会了这个等候的关系，在你灵命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跃进。我觉得我现在还在操练这个等候，我常常就说：“哎呀，神啊，为什么还不给我？为什么还什么？”常常是，但是，在贞洁上面的这个等候啊是。神给年轻人的一个很好的功课，因为你学会了什么信靠神，你学会了在其他的方面来享受你神给你的这个这个女朋友或是男朋友，享受神创造的这个人，享受这个人，而不是享受你们之间的这种性关系。我刚才已经讲到了，一旦有了性关系以后，你的那个 enjoyment 就被 replace 了，就被取代了，你就不再会欣赏他的这个幽默，欣赏他的一些他的温柔，欣赏他的能干，你都看不见了，因为你唯一的 enjoyment 就是 focus 在你的这个性关系的肉体的这种欢乐上面哈。所以神要我们操练等候，等候神哈是一个是一个奥秘。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哈，就是小孩子，他们发现呢，小孩子越会等候的孩子，他们有做过很多年的这种trace， 就是几十年的这种 trace， 从他们小时候开始有一个 group 的小孩哈，小时候他们把譬如说一个 cupcake 放在桌子上，然后呢可以告诉这个小朋友说，如果你不吃这个你可以吃，但是如果你不吃的话， 等会儿啊，阿姨进来的时候你没有吃的话，我会再给你一个 cupcake 或是一颗糖。我记得好像是一颗糖，这是哈佛大学做的一个实验，好像是不是 cupcake 是一颗，因为我的孙女最喜欢吃 cupcake， 所以有时候我就拿她做实验的话，我就给她一个 cupcake。 嗯，是一个糖。她说如果你这颗糖你不吃，等一会儿阿姨进来说你可以玩，她旁边有很多的玩具啊什么的哈，玩的阿姨进来的时候你没吃，我就再给你一颗。结果呢，有些孩子实在他，你可以他们从外面可以看，有那种镜子，就里面看不见，外头看见，就他很多玩具，但是他就一直在看那个糖，拿起来，有的纸都打开了，后来又把包起来又放回去啊，就是哎呀那个挣扎，那个挣扎哈。那有的小孩子呢，他就是一开始他就很清楚，就决定他不吃这个，他根本就不看。他不是不看，他就是不会被那个啊，让偶尔瞄几眼哈，但是他就不会去动他。但是有的孩子呢，就很快，都连挣扎都没有，就先把，因为他看得见的，先把他吃了再说啊。所以他们就发现呢，然后追踪他们到了小学读书的时候，就是那个能够等候，能够压抑自己的那个欲望，他是延迟，他并不是压抑，他知道延迟以后他还是会得到，而且有更好的。所以他情愿延迟哈，那么通常呢，他们的情商会比较高，而且学习会比较好，成绩会比较好啊。所以这个本身是人格的一种操练。同样，神也是叫我们守贞哈，这个是有很多属灵上面的属灵上面的功课哈。那么有人就解释说，这种婚前性行为好像什么，好像譬如说一个人好像就是还没有结果的花你就把它摘下来了。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要结果之前一定有个花，那个花瓣掉了以后，那个蕾然后才长出一个果子来。但他看花很好，他就把它摘出来。还有人说就好像你生日别人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就告诉你说你别打开哦，你要生日那一天才能打开，我先给你哈，你放那儿，然后呢你就哎呀就忍不住你就想打开，等到有一天呢你终于忍不住打开来看了，哇就是你喜欢的，譬如说也许是一个我不晓得你们喜欢什么哈，也许是一个譬如说是一个玩具一个 game， 你可以在你可以 download 以后你可以玩的哈，你很喜欢打电动的，所以然后你就玩很开心，哇玩。但是到生日宴会那天，生日了有个 party， 然后呢有很多人都带礼物，但你也赶快把那个礼物再包回去绑好，再放了那，到时候大家来拆礼物，所以你要拆开你要说哎呀谢谢你啊，那我这就是我喜欢的什么，但是你心里怎么样？你觉得好很快乐吗？并没有，你早就享受过，你并没有真正的那种喜乐哈。所以婚这个等候也是神要我们等到适当的时机，你得到的时候你是那种这种婚姻保障的这种性关系，是他的那种甜蜜是什么，是有很大的安全感，特别对女孩子来说是你在安全的一种气氛下得到的那个快乐是超过那种偷偷摸摸的那种见不得人的那种行为带来的快乐啊。还有第二个就是要记得，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很容易你们就听懂了这个例子哈。有一次我的大女儿她从学校她打电话回来，她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妈妈，因为她那时候订婚了然后快要结婚了，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因为三个月以后才结婚，可是他的那个未婚夫呢的房子到期了，他们两个都在外面租房子，他说我可不可以叫他先搬进我的公寓来，他睡沙发我睡的，而且他们两个那时候都在实习哈，所以常常不在那个实习，我们很少见面，所以而且我们都是很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不会怎么样的，我们两个住了只是三个月，因为他们签最少要六个月或者一年，房东没有说只签三个月的哈，他说他想省这三个月的钱。后来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这个事情哈，最重要的不是钱的问题，这 这个问题是基督徒的见证。我说你们两个都是在教会带青年团契的哥哥姐姐，我说你的这个未婚夫搬进来，虽然你们说我们什么都不会做，我们都累得半死，他们那时候都是做实习医生呢、啊，他们那些医院都把他们当作狗一样的哈、啊，就让他们工作30个小时，有时候不休息。他说我们现在累得什么都不能做的，他说我们什么也不会做的，而且我们就是很少见面哈。我说问题是别人不知道，你的门一关别人不晓得，然后话一定会传出去，你怎么样在这些弟弟妹妹面前做见证，做基督徒的见证，这个会影响你一个基督徒的 witness 啊。那么别人看到了会有怎么样的想，你有机会去一个一个跟他们解释吗？我说何苦呢，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这样子的一个很难堪的一个地位上呢？我说不值得，3个月的钱不值得，反正你早晚会赚回来这3个月的钱，你就签六个月，让他住在外头。结果我的女儿说：“妈妈，我懂了。”所以这个我的女婿就签了6个月的，他们是住得很近哈、啊，嗯，这个事情呢，给我最大的一个事实是后来，当然我也很高兴我的女儿能听我的话。后来的发展就是，他结婚以后，我的女儿告诉我说。那不是他们后来就搬到新家以后，那个男孩子我那个女婿还有3个月的房，他已经付了，结果他就说刚好他有一个朋友，刚好就需要3个月的那个，他是实习，他6月以后要去一个地方去他的那个医院是很远的，他毕业了，他暑假毕业他要去一个地方实习，结果他就接了那3个月，所以他一毛钱也没有损失。他的朋友帮他付了那3个月的房钱哈，所以我们尊重神，神也尊重我们，所以这个婚前的守贞哈是影响到我们基督徒的见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维持性的高贵跟神圣，因为这是神创立的哈，神创立神有他的目的的，这是一个神圣的一种关系，美好的一种关系哈。那么有一个美国女孩子啊，有一次我看到她，看到一篇文章讲到有一个美国女孩，她在那大学里头住宿舍，每一个礼拜六晚上，她的宿舍里头其他3个女孩都出去狂欢，就出去狂欢，回来都搞到半夜才回来。然后呢，有一次他们就在好像 brag about it， 就是在炫耀啊，就炫耀他们的这个多彩多姿的今天晚上的这个经验哈、啊。然后呢他们就问他说：“哎，你搞不好你还是处女啊，你是不是处女啊？”其实现在在有些地方，在有些特别世俗的世界哈、啊，有些大学生都觉得还是处女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然后这个女孩子说我是，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哈，她说我是，她说我愿意保存我的贞洁到我结婚那一天。结果他们说：“哎呦，你这是几十年的，你这个活在什么时代？现在还有人有这么迂腐的一个关系哈？”就他们很就嘲笑她，笑就她讲了一件事情，她就举个她说：“你知道吗？我并不觉得很丢脸。”相反的哈，也许你们觉得你们好像性经验很丰富哈，你们过的生活大学生活多彩多姿，但是他说我觉得有一点我比你们强的，就是这好像一条界限，你们一旦跨过去你们就不能跨回来了，但是我自己呢，我现在有这个主动权，我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跨过去，而且我自己呢就是说我自己来主张我的身体，主张我的人生哈，我觉得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有这个 choice， 你们已经 you have no choice， 你们已经跨过去了哈。所以这个是这是神创造的，神说我们自己要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于基督徒来讲哈，当然非基督徒他们觉得很好笑。我有时候在讲，我有一次在公开的讲啊，当然没讲得这么详细，我在哈尔滨工大的一场对外的演讲，几百人的演讲哈，那时候我就讲到这个观念哈，下面很多人在笑，啊哈哈哈哈，就是笑哈，讲话什么的，可以看出来那种神情，就说 现在还有人这种观念啊，要保持贞洁到结婚啊，这什么？我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表情。我也跟他们讲，我说，对，我说我有尊，你们有你们的那个看法，但是你们请我来，你们就得听我的看法。我说你不喜欢那没办法，你请我来，你就坐在里面，你就得听哈、啊。那么我说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看法。我因为是对外的，我没有前面都没有讲什么经文什么，但是我说这至少是基督教的看法，也是很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看法哈、啊。那么对于这种混乱的这种性关系，会造成很社会的混乱，人跟人之间的混乱就造成了社会很多的价值观就很模糊了哈、啊。那么最后呢，我要提到的就是替婚姻设下保障，这个我前面已经讲了，我就不重复，就是建立彼此信任的一个基础。这个做丈夫的，他会尊敬他的妻子，说她是一个自尊自重的一个女子，然后做妻子的呢，她会感激她的丈夫帮助她来保护自己，给这个妻子很大的一个安全感。然后我觉得这个会造福后代，对我们的下一代有关系，嗯，就是会夫妻之间的这种会潜移默化我们的对于道德，我们对于性的这些观念哈、啊，会造福，会让我们的下一代受益哈、啊，特别是一个稳定的关系。我常常讲说，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给他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好好爱我们的配偶，尊敬我们的配偶，这是我们能给他最好的礼物。可是如果在婚前我们就投下了一些阴影，我们做错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留下一些阴影的话，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神常常说神的祝福是什么？是神是万代的，但是我们的罪常常要追讨我们三代，就是我们犯的罪会延续到下一代，而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一代一代绵延不断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最后我的结论哈，就是第一个要有独身的准备，不要认为每一个人都理所当然的一定会找到一个配偶就会结婚。我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有10%的人是最后不结婚的啊。所以如果神给你这个恩赐，或者是如果你一直没有结婚的一个机会，那么神让你独身的话，你就做一个快乐的独身者，就是你也把你的生命 live to the full， 就是发挥你自己的发挥你自己的恩赐哈，服侍下面我讲的就是要学习服侍人和服侍神，就是在你进入婚姻之前，你要学会服侍别人。你不一定把你的，你不要就是在你没有进入婚姻以前，你把你的精力，你学习去服侍其他的人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还有服侍神，当你学会了怎么服侍人、服侍神以后，进入婚姻就容易得多。因为婚姻本身，婚姻的本质就是一种服侍，一种给予，一种付出。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观念不一样。我们常说，哎呀，结了婚以后我就有丈夫了，我就有依靠了。啊，我们说，嫁汉穿衣吃饭，我嫁了丈夫了，从此有人管我吃、管我穿了哈。这是我的一个保障。其实呢，婚姻是什么？婚姻是给，是服侍。婚姻是服侍你的配偶，所以你还没有结婚，你现在的一个你在教会服侍人，你看到教会有很多事情需要人服侍，不要让少数几个人做得半死、累得半死，然后让大家都坐在那边享受别人的服侍。你要好好的学会服侍人，然后服侍神。当你神看你好了，神就把你怎么样？神会把那个人带到你面前来的。那么最后呢，我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我的学生说，我问我的学生怎么样能够保障你的婚姻会很幸福，我一个学生回答说，我找对了人就会幸福。然后我就说， 你找对了人那只是一半，问题是你这个人不对，你找对了，找了一个很情商很高、智商很高、各方面都很配、都很合适的人，但是如果你不适合，您的婚姻还是会 fall apart， 还是会分崩离析的哈。问你，我常常想的就是，我适合做别人的配偶吗？所以，在我进入婚姻做别人的配偶之前，我就说，在我去寻找我的配偶之前，我先问问我自己，我自己适不适合做一个配偶哈？就像我前面讲，我有没有一个奉献的一个牺牲的心？我真的是要有一个人让我来服侍一辈子吗？而不是说我有一个人我来享受一辈子，我来依赖他一辈子，我来依靠他来养我一辈子，这是完全相反的一个观念哈。所以我觉得做单身的人，我们的祷告应该常常是说，神啊，求你为了我未来的配偶来雕塑我，为了那个我还不认识的人，不知道他在哪里的那个人，现在就雕塑我，我有什么在你面前是不讨你喜悦的，你就把它切掉，你就来磨我，你就来雕塑我，让我合乎你的心意，让我能够适合去服侍别人，适合去做别人的配偶。有很多人就是说，常常说，哎呀，我常常为我的未来的配偶祷告，很好，是你应该为你的未来的配偶祷告，但是在那以前，你先为你自己祷告。你配不配得上他啊？你适不适合跟他一起进入到婚姻里头？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哈。那么我有一点时间开放给你们问问题，所以如果有什么